课堂听 class.com。
你看教育类的比较多，再比如举个例子来讲，像第一页的倒数第二行，这是不是教育类的？从中学毕业后，学生应该马上上大学，还是有一定工作经验后再上大学？请讨论。好，也有一些呢是涉及到一些社会问题类的、现象类的，比如说像第一页的最后一道题，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随处丢弃的时代，到处都是塑料袋和垃圾，分析可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提出可行的建议。好，这里面打印错，不是一切可行的建议，是一些可行的建议。这个题目考过三次了，去年八月一次，十一月一次，今年二月又来了一次。好，还有一个打印错误的，大家修改一下，第一页的第一道题有点错误。有许多人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比受过低等教育的人挣钱多，没有这种说法，没有说什么低等教育的，把它改成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挣钱多。好的，修改一下，改成应该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挣钱多。 OK， 好，修改一下。好，有些题目比较新，好，大家仔细看。难的题目呢，我们都会在第三个加讲解。另外请注意啊，留学类跟移民类一个显著的区别，移民类考的题目都挺简单，都挺现实的，但留学类偶尔会考到一些特别抽象的题目。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抽象的题目。第五道题挺抽象的吧，说实话并不总是很重要，某些时候必须要说谎，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这一观点？这是不是就是比较抽象啊？再比如第一页的倒数第七道题，大家都知道幸福对生活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难以给幸福下定义，给出要获得幸福的一些因素？ It is well known that happiness is important to life. Why it's hard to define happiness?Give som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happiness. 幸福 happiness. 这是不是挺抽象的？这些题目比较难的，我们都会在第四堂课加以详细的讲解，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和线索。好，这个呢是留学的一些题目。好，先放在一边，但是不要收起来，先放在旁边，待会我们还会看到。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讲课的第一个重要内容，第六页。第六页，写作评分准则。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课本所列的五大要点并不是写作的完全评分准则，更多的意义上来讲是写作的时候的一些原则，所需要考虑的一些方面。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方面。事实上真正考试的时候啊， Task 1三个评分准则，Task 2呢也是三个评分准则。好，我们先把课本里面的这五个方面讲完，然后呢我们再介绍一下真正考试的那三个评分准则，都是从根据这五个方面稍微有加一些变化形成的。好，先看第一点，任务的完成情况， Task fulfillment。 也就是说，说白了怎么样，题目看清楚不跑题啊。如果你题目都写跑题了的话，那是不是要大大的扣分啊？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些时候有的题目怎么样，你写着写着就写跑题了，可能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如果题目里边有一些生词你看不出来，影响到你分析这个题目，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不跑题都难了？举个例子，233页，我们看一下233页。There i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Analyze the possible causes that give rise to this phenomenon and offer some feasible recommendations. 现在 juvenile delinquents 越来越多，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提出可行的建议。 你如果 juvenile delinquents 不知道的话，少提诉就没法做了。什么叫 juvenile delinquents？ 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这道题是不是就是明显的？如果这个词不理解，你就做不出来。所以啊，词汇量太少的话，万一题目里面出现生词啊，挺讨厌的。不过，如果你这两个词不认识的话，也不用担心。我调查了一下，近一年来，算近两年来，这两个词最难的了，没有出现过比这两个词更难的了。近一年来，有可能对中学生造成生词的是什么词呢？这道题目，就大家手上拿的这张纸里面有，好，你先别看纸，是这样的。他说 ，In modern society, scientific inventions such as 知道也不要说，说出来的话就剥夺了其他人猜测的快乐。他说呢 ，modern inventions such as fertilizers and machinery bring great benefits to our life。他说现代社会里边，科学发明像 fertilizer 跟 machinery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然后说呢，然而同时也对人们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让你谈谈你的观点。像这样一道题，其实这个生词不认识是完全不影响你做题啊，因为这道题的核心是什么？说现代的发明比如什么什么对我们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然后谈谈你的看法。这道题的实质是不是现代发明对我们生活的利与弊啊？而这个是不是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 example 而已？但你写作的其实一句话都不用提，是不是都不扣分的？所以更多的时候啊，即使出现生词也不影响你做题。而这个词也不难，什么意思啊？fertilizer，化肥的意思吧。这就是一年来最难的单词吧。刚才的那道题的话呢，是两年前最难的单词，所以一般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多生词，这是化肥。那农药叫做什么？农药。好，不要自己造词的，因为有我同学，我有些时候发现有同学这么写，他说 agricultural medicine 农药，不能这么说。英语就是英语，好，不能自己造词的 pesticide， 请注意，英语并不是中文单词翻译的简单叠加，而是什么意念的翻译 pesticide 农药杀虫剂，然后就是，所以不要随便造词。好，事实上考试的时候，你如果对某一个说法没有把握的话呢，就别写，换一种说法，你有把握的说法来说。好，这大家请注意，刚才所讲的就哪道题呢？好，翻到那张纸，就纸里边的第十道题了。其实纸里边的第十道题，我们看一下，现代科技诸如化肥和机器为我们提供便宜的食品，然而这也对人们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谈谈你的观点。就这道题，这道题有可能造成生死。除此以外，一般来讲的话，即便对于高中生而言，也不应该有什么生死啊。而且刚才这个单词呢，是很明显不理解也不影响你做题的。有些时候呢，你可以根据上下文把生词的意思给它推断出来，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好，我们举个例子，请大家把教材翻到197页。好，看一下197页的题目。197页。It is inevitable that as technology develops, so traditional cultures must be lost.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 are incompatible. You cannot have both together.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opinion? 无法避免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传统文化必将丧失。技术和传统是 incompatible 的，你无法两者兼得。其实很明显，不知道 incompatible 可以从这句话里面推断一下，对不对？他说前面说技术和传统 incompatible， 后面说呢无法两者兼得，那么说白了 incompatible 就是无法兼得的意思啊，不相容的意思吧。所以呢，有些时候你看到生词的话，你可以从上下文来推断生词的含义。所以事实上的话呢，考题里边出现生词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出现了生词，也有可能怎么样，跟考题的核心内容无关，或者可以根据上下文对此加以推断。 为了保证让每个人都有话可说，为了确保中学生不至于由于单词不认识，从而导致考试作文分数比较低，所以呢，一般来讲，考试的时候，作文里面所用的单词都比较简单。举个例子，十四页，十四页，我们看一下十四页的倒数第二行，十四页的倒数第二行。In Britain, when someone gets old, they often go to live in a home with other old people, where there are nurses to look after them. Sometimes the government has to pay for this care.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our old people? 他前面说的，在英国，人们年龄大了以后，他们经常就住到一个地方去，跟其他的老人住一块，有护士照料他们。花了那么多篇幅，其实说白了是不是老人院啊？他生怕你老人院不认识啊，所以花那么多简单的词来加以描述。老人院怎么讲？老人院 nursing home， nursing home 不能说 nursery， nursery 是托儿所， nursing home。 当然疗养院也可以说 sanatorium 也行， sanatorium 那个词就稍微难一点啊。好，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为了确保每个人都有话可说，所以呢，单词一般都挺简单的。这跟作文，这跟阅读不一样。阅读理解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生词吧，这模拟现实情形了。你在现实生活里面看文章肯定就会好多生词的，但写作文为了让大家更多的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生词出现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啊，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每个词儿都认识，最后写写写还是写跑题了。举个例子，翻到教材204页，教材204。好，我们看一下204页的这个题目。 I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families are now not as close as they used to be. Give possible reasons and your recommendations. 普遍认为 families 之间的关系不像以前那样紧密，给出可能的理由和建议。有同学曾经怎么写呢？他这么写，他说啊，老王跟老张原来是对好友，经常一块儿喝点小酒，但现在老张要去英国念书了，老王的话呢要去加拿大移民，所以呢，一个参加了雅思留学类，一个参加雅思移民类，两人平时都非常努力的在念书看书，也不聚在一起了，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就日益疏远了。这样写是严重跑题的吧，因为这个题目里面 family 指的是什么？家庭成员，比如说像父母跟子女、兄弟跟姐妹这种家庭成员内部的关系，你如果把它写成各家各户的关系，是不是就跑题了？好，大家注意一下，跑题了的话呢，那么分数就会扣得比较严重了咯。大家注意，另外有些时候啊，你题每个词儿都看懂了，也没跑题，分数可能还是不高。什么原因呢？重点没有突出。比如说像还是刚才的这个题目，那么我问大家，204页这个题目写这个理由原因是重点呢，还是怎么样解决这个方案是重点啊？啊，主张解决方案是重点的请举手。好，谢谢，不太好。这个题目应该是以什么为重点啊？原因是重点。所以记住，这是属于什么题型呢？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段论的思路的话，一般都是以什么问题为最重要的？分析问题。比如像这种题目类似的是什么呢？好，拿出这张纸来，拿出这张纸来，第一页的最后一道题，第一页的最后一道题。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随处丢弃的时代， We are living in a throwaway society. There are plastic bags and rubbish everywhere. Now, so analyze the possible causesThat give rise to this phenomenon and offer some feasible recommendations. 像这道题目最关键是要写什么？为什么会环境污染？为什么会随便乱丢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一些表现，一些原因。而解决方案是不是写的最后一段就可以了？请注意，这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分析问题是重点。所以有些时候呢，你如果写作题目的时候重点不是很突出的话，也有可能是要扣一点分数吧。所以一般来讲就有可能以下的几件情况。好，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在任务完成情况方面所需要注意的是哪些问题呢？第一个， 把题目看清楚，不要有生词。有生词的话呢，可能出现这样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这个生词看不懂，题目就做不出来，这种情况微乎其微。更多的时候呢是生词看不懂不影响做题，因为它不涉及核心内容。或者说呢，可以根据上下文把这个生词的意思给它推断出来。更多的情况上面，雅思的作文题都是用比较简单的单词和句子来加以描述。但是呢，即使是单词比较简单的话，你也要小心，看看你有没有把这个题目审题审对，有没有写作的重点发生偏移。好，是第一点需要注意的，审题任务的完成情况 task fulfillment。 包括在图表作文里边的话呢，这个图表的每一个重要的趋势你有没有遗漏，遗漏的话就要扣分。第二点，回到第六页。